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杭州无竞争承办亚运会，冤大头当得值不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杭州亚运会来宾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呢，要以体育促和平，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中国在经济低迷时刻高调举办无其他国家竞争的亚运会，并派专机呢接取无力前来的叙利亚和东帝汶领导人赴会助兴，令外界舆论认为中国频繁耗费财力举办各种国际赛事的着眼点呢，恐怕不是体育，而是意在炫富和扩大政治影响。经济紧缩、财政困难时期屡屡承办大型国际赛事，这样做是不是冤大头？来宾寥寥的主场外交能给北京增加多少国际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许波好，傅先生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作家及独立时评人傅志斌，傅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纪先生好，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次杭州亚运会的召开呢，让习近平又迎来了一个高光时刻。他在欢迎出席亚运会来宾的致辞时说啊，我们要以体育促和平，坚持以邻为善和互利共赢，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我首先来请教伦敦的纪硕明先生，这个习近平的话呢，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无竞争情况下举办这一次亚运会，他的目光似乎不在体育，而是别的。纪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看他这个讲的这个话呢，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错。
嗯，
因为奥林匹克主义在奥林匹克宪章当中呢，就阐释为互相理解、友谊长存，对吧？团结一致的这个公平竞争，而且呢，他特别强调要促成维护人类的这个和平社会。
嗯，
所以呢，亚运会他也离不开这样一种精神。问题是什么呢？是现在的世界政治化成了一种常态，那么只要有国际场合和国际活动，不管是属于哪种类型，都希望以此表现自己的国家立场。
嗯，
你看那个亚运会，它这个亚洲的奥运匹克理事会，它是45个成员国，只有7个国家政府要员参加了这一次的开幕式，4个国家派出黄色代表。多数国家的主要政要都没有这个来杭州，这让我有点吃惊，他们都不愿意捧场。那么这个事情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就是不愿意给你站台，他们考虑什么？我相信不会是经济或者体育，肯定是有其他的，包括政治原因。
嗯，
你比如说如果印度领导人愿意来，他说没钱，中国肯定也愿意派飞机去接呀，对吧？但是现在人家就是不愿意来，我想这个里边就是有政治原因。当然主办方也是希望借此亚运会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国际立场，利用这样的机会宣示自己的这个主张。那已经放弃了 G20 或者说联合国大会的这种表达机会，在中国自己的主场当然要大声的讲出来。所以我认为现在啊，体育也不能仅仅是体育了。在无竞争对手下拿下本届亚运会，中国原本就是将之视为一场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
嗯，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许波。
好的，那么纪先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在无竞争、在没有其他国家竞争的情况下承办这个亚运会呢，是一个主场外交。请问纪先生，这个亚运会，通常都没有其他国家竞争承办吗？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亚运会没有其他国家承办？中国是不是显得有点孤寂呢？
这个我倒也 没有好好去研究，但是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财大气粗的。但我记得2016年中国是举办了 G20， 那个也是一场轰动世界的一场这个奢华的一次大会，对吧？它只是一个 G20 的开一两天的这个会议啊，这个当时我在现场采访，那整个气氛这个比现在可能还更表现出它的一种奢华，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中国是有钱，
对
啊，他愿意展示自己的那种有钱的这个实力，那么所以2015年他也是啊，秉着这样，我出点钱没关系，那我要扩大我的影响力，要展示中国的大国风范，那个想不到那个这个八年以后，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景况了，
时过境迁了，按照中共的传统思维，承办每一次体育盛会都是一次主场外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京不顾经济困难和民生凋敝，接连举办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以及现在的杭州亚运会。我来请教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这个傅志斌先生，不足两年承办三次大型这个运动会、国际体育这个赛事，那么如此摆阔炫富到底为了什么？
很简单，习近平呢，他是想通过这样的奢华的这些盛会来治愈他童年、青年甚至是中年落下的心理疾病。这个我想讲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在历史上呢，有一个皇帝跟他特别相像，那就是隋朝的二代皇帝隋炀帝杨广。那杨广呢，他是大家要知道，他其实是第二个侄子啊，第二个儿子是这个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杨勇，是太子，先被立为太子。这个时候呢，这个杨广呢就装着呢，就是非常的节俭，然后呢，这个而且不近女色，获得了他这个爸爸和皇后的这个爱喜欢，然后呢，把他这样的话把他的哥哥给排挤掉了，就是说他装的是特别听话、特别简朴、特别的勤政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知道他当了皇帝以后，那是骄奢淫逸，对吧？然后修这个运河，然后这个到这个江都，现在的扬州去玩，最后也死在那儿了。他这个事呢，人是这样的，他一旦就是他童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一旦获得了一个绝对的权利，他必然是要有一种反复，他要补偿他之间的一个说以前所失落的东西。那么加上他这个皇帝，习近平实际上就是一个皇帝嘛，这个就像拜登和德国的总理德国的外交部长都说他是一个独裁者，对吧？那么他没有制约了，他当然他就要变本加厉来补偿他之前的这个损失的东西。这是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这是习近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当然习近平显然呢，他是喜欢高光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是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傅先生啊，一个国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举办了三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这一般的国家承受得了吗？这一般的国家会这样做吗？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不是一般的国家能不能承受的问题，你比如美国或者德国和法国，它肯定可以承受，但从它经济实力来说，但是它的政体是不允许它这么做的，对不对？因为在民主国家，每一笔钱它都需要老百姓或者说民意代表的审核，它有各方面的监督，包括媒体哈。这但是呢，在中国他没有这种监督，对吧？那么他谁说话算数呢？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说谁的官大谁可以做主。那这样，这就是中国所有毛病的 真实的原因，就是说从这个奥运会也好，这个亚运会啊，亚运会基本上没人什么人看的，对吧？它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它花了如此巨多的钱，这个就是明明白白的，或者是非常清楚的显示了中共这种制度、独裁制度的一个恶毒，可以这么说，对这个对人民的一种恶毒。
好，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我们一位叫 Dump Your Mask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面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只要能炫富，啊，极尽奢华，能成厉害国有面子，吓尿发达国家，多大的冤也值了。”好，另外一位叫扬州疯狗逼我删 X 账号啊，他说劳民伤财，风控居民，粉饰太平的杭州亚运会，印证了中共每一次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是人民的一场苦难，都是一次盛极而衰的典范。船长他说，中国以巨资举办国际赛事，不为体育，而是炫耀财富与扩大政治影响，经济困难中却挥霍无度，无竞争承办亚运，真是买卖不值。另外一位叫南海新磊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自古好客，以诚相待，给客人的都是自家最好的。Derrant Z 他说，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办个亚运会就是动个小手指头的事情。好的，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读了几位网友们的看法，意见不一样啊，有赞同的，有反对的，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这次亚运会最有争议的来宾就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个跟普京一样的国际弃儿，可以这样说，中国不但派专机接送，而且奉为上宾，杭州灵隐寺大门这个正门大开，欢迎阿萨德夫妇。请教季先生，习近平主张以体育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而国际舆论认为他高调对待阿萨德恰好是促进了这种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国际舆论如果把请来阿萨德看作是促进了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那他是这么一只棋子的话，我觉得有点看高了。因为叙利亚那个战乱，国不成国，完全是阿萨德独裁镇压引起的恶果。那么他在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影响力？即使中国北京想把他抬出来，相信没有多少人会理会。那么这一次中国派专机接奉为上宾，灵隐寺呢六十年来首次正门大开，如此热情，那他是史无前例的。就包括了中国随后又为叙利亚出头，呼吁西方解除对叙利亚的这个制裁，还许诺北京将帮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来重建等等。我倒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战略上的考虑以促进什么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中方呢他应该也知道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好比前两年美国撤出阿富汗，那中国即刻就向塔利班伸出了橄榄枝，还提供援助一样，他没有战略意义，那个也达不到这样任何的意义。我觉得这次花这么大代价动叙利亚的这种脑筋，完全是因为亚洲几乎没有国家领导人要来，阿萨德来是来补缺，是来垫白的，对吧？拉一个是一个，否则就没法交代嘛，对吧？你看亚洲那个运动会的国际阵容，就可以可见这个一般就是中国和周边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叙利亚我觉得帮不了中国，要想拉拢叙利亚，对吧？为阿萨德那个来出头，可能就是白费功夫。徐波，
好，那么不仅我们看到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呢获得了 专机接送的这个待遇，斐济总理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啊，网上有言论鸣不平，说就好比你请人吃饭，啊，对方说我没有钱没有车，没关系，主人说我们派人接送。我们的网友就说这主人怎么这么贱呢？我来请教傅先生，中国有人认为呢，扶助弱小是主人的美德，可是国际舆论却认为主人这是为了凑数而撑面子，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就刚才季先生的这个回答，你上一个问题说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习近平这次的这种大请，就广请宾客，然后呢，甚至是派飞机去接人家，这纯粹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就跟我上一个，就是为了自己的心情，补偿自己的以前所受到的委屈。那我想跟这个专制者呀，重复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就我想再讲一下这个杨广隋炀帝的这个故事，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心，他把西域啊，在西域所谓的36国请过来，我待会再跟西域36国的事儿。然后呢，请的客到洛阳，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儿吗？他把树啊都用绫罗绸缎包起来，然后呢，这些客人们走到家，街上呢，这些客户就是餐馆的客人，老板必须请他过去吃饭，拉他进去吃饭，而且拉完以后还不准收钱，说我们天朝，啊，不稀罕这几个小钱。你知道后来人家那些官那个客人怎么说吗？他说，我们看的还有很多穷人，为什么你这个用不把这个绫罗绸缎给穷人，而且用绫罗绸缎去包树？那这隋朝官员就无语。你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和这个杭州这个故事，用飞机去接这种小国的这个，甚至上让全世界都讨厌的独裁者过来，其实是一个道理。还有告诉大家一个事，我曾经在36国，西域36国的一个小国家叫做且末旅行过。你知道那个国家统共多少人？当时大概是2000多人，不到3000人。士兵只有100来人，实际上就是一个部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
那么，那么傅先生，我请问您，在您在瓦努阿图离斐济可能不远，斐济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总理来出席亚运会，为什么没有专机、没有飞机，需要中国去接送呢？
你问得好。你问得好，这个斐济距离瓦努阿图大概只有700公里，实际上斐济的人口不多，80多万，但是斐济在这个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国家。它的斐济航空很有势力，它是有定期大概一周有2-3班的飞机从斐济的南迪飞到香港，它实际上它是本国是有实力送他的总理的，他跟阿萨德这些还是不一样，但是他中国要特意去派专机去请斐济的总理，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压根这个斐济的总理人家就本来是不想去的。那么就是说，哎，这个就是说我请特意请你过去，如果他想去的话完全可以自己飞过去，他不需要专机的。
这是比较勉强的啊。
对，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首先是狮子先生说，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都没啥大国领导人捧场，比起北京奥运会那时候西方大国集体捧场差多了，这也说明这10年中国外交越来越孤立。好， Terry 他说值，太值了，继续发扬一尊的独裁风格，独领风骚，民众爱戴，谁让他是中国老百姓的勤务员呢？这是讽刺。牛啊，说国际活动或赛事，劳民又伤财，中国人挺喜欢办这些充面子。 H 张说财大气粗，怎么不给韭菜全民免费医疗呢？捞赞他说，亚运会是属于亚洲运动员的竞赛活动，不是亚洲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或多或少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不是亚运会的主题重点，也不影响亚运会的正常运行。好，这是给中国这个解释。 另外呢，我们一位网友叫韩松不学习，他说这一次前来亚运捧场的几乎没有什么像样国家，说明呢中共已经陷入了空前的战略危机和战略孤立，只要还有分辨男女性别能力的人，大概都不会怀疑习近平所谓大国崛起、大国战略已宣告彻底失败。好消息是，习利用亚运会又拉了两个战略小伙伴，或许这一次给习一点战略喘息，不过也仅仅是喘口粗气。另外一位师承小明，这是一场荒谬的表演，宛如一场丧心病狂的闹剧。一个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困苦，竟然呢将巨额财力挥霍在展示炫富和政治影响力的炫目舞台上。这场盛会的排场不亚于宫廷盛典，但却在庶民之间引发更多的愤怒和不满。五花肉。他说中国办就是劳民伤财，别国办就是自由民主，明年巴黎奥运会我看你们怎么操办。最后一位叫孤儿子，他说想炫富也得有钱炫呢，你美国炫来我看一看。这个确实是，美国不会，他即使是很富足也不会这样炫富。我们下面来看，经济低迷却极尽奢华，这是网民热议的另一个问题。刚才我们网民提到不少这样的问题了，网上热议最多的就是高科技豪华公厕。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视频。
要是不说这是一间厕所，你们是不是以为是一家商店？这是杭州的一所五 G 厕所啊，它里面的高科技非常的多，连一座厕所都有这么多的高科技。我们先看一下它有什么。这厕所的外表你看都是玻璃的，所以我就想到啊，这外面的人呢静观其变，里面的人愿闻其详。门口呢是它的一个污水处理系统，也是一个高科技。这边呢相当于一个电梯，轮椅弄上来按钮一按它就上去了。
各个的扫脸取纸，
请使用。
哦，扫脸取纸哈，隔九分钟才能取一次，所以你们要珍惜一点用。可以取这么大节，够用了啊。镜子上面呢温度时间都有显示，如果说手机没电了哈，可以还可以这边有一个充电器给你充。卫生间上面会有显示有人或者无人，无人的时候就摁一个开，哎，它就自动打开了。哇，里面是相当的宽敞呀。然后再点一个关，这面玻璃后面也是一个厕所啊，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它没人的时候呢是一面透明的玻璃，有人的时候它会自动变成雾化玻璃。这个屏幕呢会显示哪个厕所有人，哪个厕所没人，厕所的温度、湿度及其使用情况。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疑问，在5G 厕所扑通是会更快吗？
类似这种豪华公厕的各种视频我们在网上看到就数不胜数。有网民吐槽说，我们做无聊的事情总是用力过猛。我来请教季先生，有关这一次亚运会的预算可能是国家机密，您了解情况吗？跟我们说说。
网上的这个资料我看就是他只公布到2020年筹备杭州亚运会已经花费了这个2000亿人民币，那这几年下来可能一定是超过2000亿，对吧？那么到底是多少政府没公布，你也这个没办法知道。其实他讲的这个5G 公共厕所，你比如说他那个可以显示出公厕所的哪一格里边有人，我记得这个上海高铁站早就有了，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其实也算不了什么这个高科技，对吧？那个一些感应系统就可以了。那么我认为呢，国家有实力办一个全世界最奢华的亚运会、奥运会，什么会都无可厚非。那现在问题是经济下滑、民怨四起时，可能就未必有好的这个效果。比如说2016年杭州举办，我刚才讲过了，吉爱凌，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了。那整体制奢华那真是让世界刮目相看，那就是有钱可以任性。而且呢，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啊，当时都为之骄傲， 那杭州市民全部放假那个往外走，那么大家都很开心，皆大欢喜。但是现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同样在杭州举办的这一场国际活动，最大的区别就是老百姓的这种怨气，包括海外媒体的报道。以前这个海外媒体的报道呢，是认为哇，这个中国是那个花了这么多钱搞这样的一个体育活动，对吧？那个啊，好像不得了，是这样的一种惊讶。那现在就是完全是一种嗤之以鼻，觉得你根本没必要花这些钱。而且我看网上不少的这个老百姓开始抱怨啊，那个啊，2016年是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抱怨，大家觉得都很欢快，这是国家的骄傲。七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还会有多少人为花这样的钱而感到骄傲吗？对吧？现在是那个埋怨多，你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地方债务压得都透不过气来了，那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虚荣心，好大喜功。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犯罪。那我最初看到有一个央视的视频，它是讲一个虚拟的火炬手大步的从这个空中进入亚运会的会场，和场内的火炬手同时点燃圣火，在会场烟火灿烂，哇，当时我就是很感慨，觉得很漂亮。结果在网上又看到有人拍出现场的视频，这完全是这个真的是虚拟的，因为现场没有的，是央视的虚拟。那这结果真是这样，我不知道在这个网上和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央视这三者如果是这样糊弄人的，或许本身亚运会想这样设计，后来没钱预算了，那么没办法任性了，就改成有电视虚拟，这完全是一种弄虚作假，是为了一种虚荣心，为了面子的一种弄虚作假，欺骗社会，欺骗世界。许波，
好的。那么不仅仅网上有报道，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火炬手是虚拟的啊，而且呢，这个开幕式上的礼花据说也是虚拟的，就是说现场和视频和这个电视转播的不一样。有人说啊，类似亚运会这样的这个国际赛事呢，都是几年前就定下来的，如果是现在经济低迷之际，习主席断不会承接。果真如此吗？有学者就分析说，恐怕未必。我们看看今年五月展现大唐盛世的西安中亚峰会，再想想下个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这个答案恐怕就自明了。我来请教傅先生，习近平喜欢炫耀中国实力，喜欢他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是现在中国是摆阔炫富的时候吗？
毫无疑问，就是其实在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什么时候都没有炫富的必要， 对不对？
对，
就一个政府，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什么资格去在国际或者在国内前炫富？你政府这是犯罪，第一点。第二点，我是觉得哈，就是习近平他本身的皇权思想是非常严重的，他认为权力就是一切，他只要拥有了权力，他就可以为所欲为。至于说老百姓，在他的眼中，第一，他的上台不靠老百姓；第二，他觉得老百姓吃草都能活三年，啊，他不在乎你老百姓是怎么想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最重要，习近平这个人对数字、对经济是完全没有概念。他如果对数字有一丁点概念，他不会说他扛两百斤麦走十里路不换肩，山路，而且是山路，啊。第二就是再一个，他对经济他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至于说现在该我们前的就压根什么时候都不该炫富，但在中共这种体制下，这个时候他再去炫富。悬浮当然他会很多更多的人埋怨他。那至于我跟你许先生，我2008年的奥运会我都没看，我当时在我开车到蒙古内蒙古去了，啊，就是在这个离北京那么远的地方，我也被警察截住，讲要保证 奥运会的安全。
嗯，好的。好，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就已经到了。我最后呢，我们以一位网友的评论和一位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这样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节目。我们这位网友叫 Pete ILF， 他说不懂，看不懂，一边倒闭失业裁员降薪，一边铺张浪费大搞盛会，要是寻常时期倒也罢了，在民生艰难百业凋敝的当下，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激起民间更多愤慨吗？还是说根本就不在乎？另外我们一位观众叫画画兰，他说和前几个月在四川成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一样，还不是充分体现一尊好大喜功，对外彰显中共又一次双赢。好，我们感谢季硕明和傅志斌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